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新冠病毒在国际间迅速扩散，全球的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各种情况。另外，又一名前往武汉采访疫情的中国公民记者被抓，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而随着国际间的疫情紧急，谁能做得更好？是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目前在全球大约有40个国家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拉美的巴西也传出首例。现在除了南极洲以外，世界6大洲都被疫情所侵袭。中国的卫健委在27号通报，在2月26号，新冠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是29例，这是2月以来最少的一次，累计死亡2744人，新增的确诊病例433例，累计确诊病例到了78497例。世卫组织表示，全球的每日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中国，这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根据统计，中国在26号新增确诊412例，而在中国以外的新增病例达到了459例。世卫组织与中国联合专家团队领导人埃尔沃德称赞中国实施严格的隔离与防控措施，同时也警告其他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控制疫情。一些国家已经相继的宣布或取消或推迟原本规划的大型聚会活动。至于2020东京奥运主办单位则说，筹备行动按计划继续进行。受韩国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影响，美韩两军在27号宣布延迟美韩联合军演，优先考虑官兵安全。此前，韩国政府将疫情危机上调到最高级别的严重。根据报道，这是两国首次因为传染病推迟军演。新冠病毒疫情导致韩军和驻韩美军陆续出现感染者。韩国国防部表示，截至27号，一共有21位韩国军人感染，大约9000人隔离。同时，韩军野外训练已经暂停。此外，在28000多名驻韩美军里，已经有1名军人和1名军方相关人士的家属感染。根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星期四报告505起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使得总数增加到了1766例，其中已经有13人死亡，让韩国成为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在日本星期四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在4月访问日本的计划不变，有关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总书记访问日本10年才有一次，日方为了迎接习近平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日本原定的一些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都已经缩小了规模。根据路透社表示，日本方面说，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在星期三晚上通了电话，双方确认这次访问将如期进行。中国外交部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将在星期五前往日本进行2天访问，并且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26号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负责人，奉示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方处理《华尔街日报》发表辱华标题评论文章、再次发表不当言论，以及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扬言美方对驻美中国媒体记者采取措施提出严正交涉。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华春莹在约见时称，《华尔街日报》的错误是严重的，该报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所谓言论自由为名，公然为《华尔街日报》的严重错误张目撑腰，并且对中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说三道四，是非不分，毫无道理，扬言对中方媒体采取报复行动更是不可接受。 华春莹还表示，如果美方对中国驻美新闻机构采取进一步骚扰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做出进一步反应。目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尚未就上述约见以及美方立场发表评论。《华尔街日报》在2月3号刊登了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沃尔特·米德的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文章认为，中国当局掩盖真实的疫情规模，政府采取封城举措也没有能有效阻止病毒蔓延。文章认为，当局的表现令国内外动摇对中共的信心，同时认为疫情将严重冲击中国经济。这篇评论文章引发了中国官方的强烈不满，称其为辱华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华尔街日报》进行道歉，而《华尔街日报》的3名驻华记者被驱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谴责了北京驱逐记者的做法，呼吁中国尊重新闻自由。蓬佩奥表示，审查制度有可能带来致命后果。针对中国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美方正在考虑各种选项。中国当局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也在严控国内的舆情。即在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被失踪之后，九五后公民记者李泽华目前失联。李泽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经是官媒央视主持人，后来辞职创办了自媒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他只身一人进入武汉，采访了殡仪馆、疫情严重的百步亭小区，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地。在26号深夜，李泽华在武汉一处民居室内被警察带走。带走前，他直播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国法律，无愧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然后他主动开门就擒，直播中断。下面就是他当时直播的一段自白。
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像柴静一样能够去到一线，能够在2004年那样的舆论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说在2016年放出穹顶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静坐已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的年轻人上 B 站、上快手、抖音刷着每天各种社交媒体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他们觉得现在所得到的历史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应得的。兄弟们，这是我的好兄弟。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李泽华在被捕前的一段自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尽管当前疫情仍然严峻，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仍然紧急地指导出版了《大国战役》一本书。新华社报道，这本书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还有卓越的领导力。新冠病毒在欧洲快速蔓延，在意大利情势恶化，在这个星期可以说成为了重灾区。欧洲许多国家相继的传出疫情。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您报道最新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欧洲疫情的最新情况好吗？
好的，玉文，新冠病毒在欧洲蔓延的速度过去一周以来出现惊人的变化。那么南欧的意大利呢，确诊病例是暴增到470例，并且有12例的死亡病例，其中包括这个瑞士、奥地利，还有克罗埃西亚、罗马尼亚、希腊、挪威、丹麦等，共有8个欧洲的国家出现了这个武汉肺炎的首例啊。这些国家的区域和出现的病例，除了爱沙尼亚之外，都跟意大利有关。尽管这个欧洲各国政府来呼吁民众应该避免恐慌，但是各国政府呢，包括这个英德法等主要国家都已经采取了不同阶段的防疫措施，而我们看到伦敦市长也再次警告市民准备疫情大流行，所以议员目前可以说是风声鹤唳，大有病毒就在家门口的感觉。
是，那么静玲，我们知道随着这个欧洲国家相继的受到感染，欧盟的这个边境开放政策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是否会受到影响，是否可能停止这样的一种边境开放政策呢？
我们知道玉文开放这个边境人口自由流动是欧盟的政策和这个理念的精髓，这一波的新冠病毒确实让欧洲的边境开放受到很大的考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委员会还有世卫组织还有欧洲的这个疾控中心还有这个意大利周边的国家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二在罗马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峰会，那么制定这个应对新冠疫情的统一的所谓行动路线，而目前的决定是不关闭这个边境，那么强调病毒是没有国界的，要战胜病毒呢，各国必须要这个统一作战，不能单独行动。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欧洲成员国家提议要关闭边境不过玉文，我想随着这个病毒和疫情的发展，接下来这状况还值得再密切观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今晚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静玲。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现在正以迅猛的速度蔓延世界各地，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隐而不报，之后又以严厉的手段封城封路，导致疫情下人道灾难不断的上演。最近有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湖北人秦女士，她向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信箱投书。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请秦女士来谈一谈她被困在湖北的家人他们的现况，以及她对执政当局的一些呼吁。秦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玉文你好。
是，秦女士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现在还有哪些家人，他们身处在湖北的哪些地方，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好的，我今天呢，首先想介绍一下我这一个多月来的心路历程。我的父母和兄弟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被困在湖北不同的城市。我的爸爸妈妈在荆州80多岁了，他们独自生活。然后呢，我的姐姐一家在武汉，我的哥哥一家在黄冈。所以这一个多月来吧，我的心情特别复杂。首先我担忧家人的安危，另外呢我觉得很愤怒，当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小视频里面如同文革再现，我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呢还很悲哀，由于国内国外信息不透明，让我和家人的沟通好像很难，大家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沟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您告诉他们的情况吗？如果您试图告诉他们您在海外观察的情况，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没有封城之前呢，我就提醒他有可能就是有新的病毒发生，然后他们因为我们家人大家比较喜欢开玩笑，他们就说哦，海外华人太胆小。后来封城了，然后他们会说哇哦，海外华人的信息好像有点灵通。封城初期呢，我主张他们多储存食物，我爸爸就说我们的食物多得很，欢迎你带全家回来吃。昨天我爸爸还要在微信里面告诉我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然后因为我不想和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争执，我就只好告诉他，那好吧，到时候有解药了我给你寄回来。所以我们很难就疫情本身进行交流，甚至呢那更不能交流就是为什么会有疫情，将来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那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很内疚，我住在加拿大，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在国内受苦，可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那么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呢，让我想到了我要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个星期前我加入了国内的一个微信群，我想多了解一下疫情，然后呢了解一下国内人对疫情的看法。我那个群的里面的人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媒体工作者。我加入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论空间非常狭窄。他们在群里面故意打着错别字，发表着在我认为对政府非常温和的批评。他们不断地讨论着如何避免封群，如何封群了以后如何重新集结，然后他们不断地转发着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疫情，然后各种各样小视频。我当时就问，为什么你们不能起来就是要求起码的言论自由呢？他们说我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离开了那个群。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你们和那些被游街的人其实离得不远，他们的身体灵魂被禁锢。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想，我曾经在90年代初，我也是一个那个大学教师，我回想当年，虽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吧，至少我们有一定的空间。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知道自由的思想和言论是教育的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如何能为人师表，如何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我决定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我想用这个机会呼吁，作为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想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教师们呼吁，我希望你们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学生，为了你的后代，应该争取言论自由。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只想用我自己一点点的勇气来鼓励大家。昨天那个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说不，我想我在海外的民主社会，我还要戴着口罩呼吁国内的人起来争取人民言论自由，我觉得是讽刺。
是您勇敢的选择了实名，同时来出境来谈到您的这些想法。那么秦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最后还想请教您，今天的新闻里面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武汉又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公民记者叫李泽华，刚刚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被当局抓走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呼声，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公民记者，他们在传播疫情真相前就被当局给带走了。您觉得在中国这一波的言论自由的呼吁，它能够走多远呢？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谈好吗？
我可以，就是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到这里。如果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尽到自己肩头的一份责任，那么我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改变现状。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发声，如果大家都被吓住了，那我们的未来永远，我们的后代可能就没有言论自由。等有一天当政府想听真话的时候，大家已经不会说真话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女士，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我们也欢迎
okay,
谢谢您。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在中国大陆地区或者在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都欢迎您来信到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电邮信箱，我们会随时的与您进行联系。稍后回来，一个病毒，两种体制，民主和专制，哪一个体制能够更有效的控制疫情呢？在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要谈谈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 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过去几天，新冠病毒在世界多个国家爆发式扩散，如何防控疫情成为当下各国的一大考验。谁能做得更好？是民主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中国官员说，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习近平领导下，才能有效管控疫情。中国动用举国体制，封城、封路、建立医院、输送人员物资，效率确实惊人。但是政治力量超过医疗专业，言论不自由，信息不公开，也导致疫情对外快速的扩散。相比之下，民主国家面对疫情来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能够比中国更好的控制疫情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在纽约的纽约职业律师李静静。李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您好。第二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另外呢，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要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李静静律师哦，李律师，早在这个疫情刚刚爆发之初，是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中国网友，他在网上发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他就说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就能控制的比中国还要好吗？那我们现在看到疫情已经对外扩散了，您怎么样看？您怎么样来回应他们的这种问题呢？
我觉得，不能够完全回答问题，因为还没有像中国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讲的现在的条件哈，说是，西方社会在处理这类事情，至少在早期的这个防控，在向公众的这种透露情况。就是公开化、透明化这个方面，一定会比中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它病毒呢，这次的武汉的肺炎、新冠，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全世界爆发，特别是在武汉的这样的爆发情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先武汉，你才谈到了世界；那先谈谈中国，你才能知道这个它的差别。那中国的情况叫做，病毒虽然不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给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疫情，冠状病毒的疫情可是中国共产党它的防治不力而造成的，这个责任他们是跑不掉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刘梦熊先生来谈一谈呢，这个刚刚这个李律师说疫情这是中国政府造出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方还有官媒一再的强调，这个中国方面在防疫、在控制疫情方面，是非常有效率的。就在昨天，中国的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还说到了，他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这是疫情的疫当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力量筑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用中国实践来为世界防疫树立了新的标杆。您怎么样看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说法，中国这种举国体制至今他所做的一些回应呢？
我觉得那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这个讲法就是闻过西非，拒绝反思。因为讲那个速度讲效率，按理第一个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他的确诊个案是12月1号，也就是说，从这个12月1号 到那个1月20号，钟南山院士出面确认肯定人传人，中间整整啊耽误了50天。这个时候呢，疫情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距离武汉封城啊只有3天。到了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啊，武汉外流的人员从1月10号春运开始，已经整整跑出来500多万人，流向全中国，甚至是流向那个海外。如果讲那个这个速度啊，讲这个效率，为什么这个讯息的公开没有这个速度，没有效率？相反呢，还在过程当中那个隐瞒疫情，那个封锁消息，打压那些吹哨人，把他们那个这个动用中央电视台啊、省级的电视台啊造舆论，是说他们是这个造谣者，所以就是说来还粉饰太平。我们看到这个体制啊，它就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凌驾那个民生，凌驾了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1月6号到1月10号，武汉市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1月11号到1月17号呢，就是湖北省的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武汉的卫健委一直发布消息啊，那个维持41个确诊个案啊，没有这个新增的个案。其实那个时候啊，那个疫情的扩散啊，那个已经传染了，已经那个有一个病人已经是传染到那个7个那个医务人员，接的是严重的事例。结果呢，还是采取一种保密再保密，接种那个。类似17年前沙士疫症的时候来讲呢，那种的这个隐瞒那个真相啊，封锁消息，还是采取这个做法，所以这就是体制的弊端暴露无疑啊，在这个防疫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的，谢谢刘先生。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已经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戚先生。戚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个民主体制啊，在自由的声音下肯定会能够更好的控制疫情的。因为你比如说在这个今天罗马尼亚总理就是恳求记者不要这个过分的夸大这个疫情影响国家经济，但是自由声音下的记者肯定是要如实的发表这个声音的，他们不可能受任何政治条件的控制的。还有我想说一个，就是党魁这包子现在不是捐款的嘛，其实我挺喜欢他这个捐款这个制度的。因为首先包子他捐多少个亿是多还是少啊，再一个他们体制内这些人的钱肯定是不干净的。喂，听得到吧？啊，
听得到。
体制内的钱是不干净的，啊，这些人，他们这个钱本身如果拿出来，再用在这个不干净的体制上，这个肯定也是，就是应该对于国于民应该还是好事吧。所以说我喜欢他们这个体制人民捐款，但是不要强加在老百姓的头上。
嗯，好，谢谢
您。老百姓辛辛苦苦的挣几个钱，每天他们。啊，
好，谢谢你，
谢谢
罗马的戚先生，罗马尼亚的戚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几位来自中国的观众朋友。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嗯，您好，关于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如果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的话，对言论自由就是没有，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那么在中国永远都实现不了言论自由。
嗯哼。
那么说到这个关于这种民主体制和这个集权体制，它对于抗疫的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谁也没有办法猜。
嗯，
我要说的一点就是，你疫情现在全球这样的爆发，不就是你所谓的中国的这种制度优越，以中国的这种所谓的中国速度在爆发吗？ 我在大陆生活的这几十年，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那就是我生活当中所有的不方便都是你那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造出来的恶造出来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李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北京的朱先生，然后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朱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啊，您好，我正在看你们这期节目，你们这个标题啊说的这个专制政权和西方民主政权对这个瘟疫时期会哪个会做得挺好，其实这个没有可比较可言，因为文明和不文明的两个主体它怎么能够比较呢？
嗯，
是吧，西方的民主宪政国家他会抓记者会吗？显然不会。那么中国发生什么大家都在看着，都看到了，是吧，说这个没有任何可比较可言。
好，
那么我特别感慨要说也一句话，近一二百年来，从清朝道光皇帝后和末期，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所谓的被卖猪仔到卖到贩卖到欧洲西美国西方国家去的，号称全世界有海外华人5000多万。
很抱歉，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因为您的这个线路有些问题了，我们可能听不太清楚，越到后面就越不清楚了。我们刚刚听到了您的这个首要的一些建议啊，谢谢您。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接下来请李静静律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刘梦熊先生的看法，还有几位观众朋友，那么甚至也有观众朋友说，中国的这种所谓集中做大事，其实就是让人民极为的不方便，甚至很多人说在这次疫情下的人道危机。而朱先生则说呢，民主与专制，谁抗疫抗得做得最好，这个是根本是没有办法来相比的。您怎么样来看这些观众朋友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表达的都是正确的。刘先生刚才讲的，刘梦熊先生讲的很好。我呢现在借用那个机会把我的一些想法来说一下。我觉得呢，第一个来讲，在这个社会治理包括面对的这样疫情的情况下，我们总会出现三种权威。我们这三种权威，第一种是职业的，在这个疫情过程发生当中，就是医学方面的、防疫方面的这专业的这种权威，叫职业方面的权威、专业权威。就是卫健委这个系统，他所能掌握的这个下面的医生们，他们怎么样？就是控制委员会，他们怎么样？疾病控制中心叫 CDC， 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职业、专业权威的问题。第二个来讲，他们遇到情况以后，根据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行政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第三个呢，就是在行政部门之后的政治力量，来发挥什么作用？行政背后的政治力量呢？这点我们要比较一下西方和中国的不一样。那么行政部门的背后的力量呢，是在西方是投票权，就是民众呢通过这个投票和言论自由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来影响这个行政，这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权。那么中国的政治权威直接的这个共产党，它是在有一个和政府还要高于的一个直接的这个指挥机构和权力机构的作用，就是作为共产党。那么现在情况，这个政治权威就是表现在习近平头上。习近平真正的来讲，在这次讲我亲自指挥，我亲自组织两句话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违法的，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在宪法上并没有赋予他这么多权利。你去看看宪章、宪法，是吧？他根本不应该由他来亲自指挥的，啊，这是本来政府各级部门、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去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国家去亲自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没做好？这是另一码事情。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的这个职位，他其实是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这个名义在后来，而且现在走上台前来直接指挥，违反宪法。那么这三个权威他处理的不好，在中国处理的不好，就导致了整个这个中国今天所谓武汉新冠病毒、武汉这个新不明肺炎，当初的不明肺炎爆发到全世界来，这是他的这个三个权威是错失的地方，也是这三个中国的三个权威不协调所造成的恶果。那么我们可以看中国在当初以及在这个疫情爆发的初期这两个阶段是看得最清楚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比说应该比想象的或者比法律规定的和人们的期待做得更好了？ 我们分析了后面分析这两个阶段的状态，应当是他们做得更好，因为第一个，中国有现行的法律；第二个呢，中国有2003年非典的治疗、非典和防御之典的经验。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有法律，一个有经验基础上，那中国当局就应该做得更好。首先，他讲他应该发挥这个专业的这种人士的作用。那么当专业人士这个一当在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中国呢建立了很强大的一套系统的这样一种专业的这种对疫情的监视汇报，以及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个处置和指挥一系列法律规定，这里有中国的这个叫防控法。第二个来讲呢，国务院有一个公共卫生的事件的突发事件的规则或者规章，这两个法律和法规加在一起，已经把中国的整个的防御的体制安排好好的。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规定来做，那么不会这个发生今天武汉疫情肆虐的状态。
所以
这两个法律就。
所以李律师，对您刚刚提到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架构，它其实所有的硬件条件都具备了，但是中国这次却没有办法让疫情得到控制，得到合理的控制，而向外界来扩散。也有很多人说，这就是因为政治力量，您刚刚提到的政治力量超越了专业，超越了这个法律的架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卫健委的这位专家钟南山先生，他还说到，他说现在这个病毒的起源点未必不一定就是在中国，这个说法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哗然。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这个医生说到，如果我得了这个新冠病毒，我希望能够在中国得到治疗。所以当很多的这个医疗专家他们的这个看法，您觉得是不是政治力量的影响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在医学界的这些权威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呢？李律师，请您谈一谈。
这是很明显的，他们那种说法，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有很大的背后的一种政治力量推动他们这么去说。那么至于怎么推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完全是被一种政治力量所驱使。那么他说话也是一种很荒唐的，他是那他去住哪个医院，他说他在中国治疗，一个外国专家他当然可以在中国找最好的条件去治疗。我们把它放到武汉一个大医院去，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一个没有病房的情况很严，就是放到一个走道里，就像我们武汉碰到的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连那个病床都没有，那他们就在那个走道里去住治疗吗？所以这些医生说话就是都是就是说不负责任的，
好的，
对吧？你作为一个专家，你可以治疗的好。你作为一个专家，我们跟高冠病房一样，就像习近平如果得病呢，当然是最好的办法来治疗。可是我把你放到武汉市的一个传染病医院走廊去治疗，他能够治疗的好吗？所以这种人说话不负责任，就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然后稍后再请刘孟雄先生谈谈他的看法。接下来这位观众朋友呢，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今天话题这个不是理论问题，现在是现实的课题啊。中国和韩国、日本、台湾、美国的比较，这个东西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吧？习近平做出两个比较大的决定，一个是武汉封城和应收尽收，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我要求习主席到武汉，是因为封城导致了大量的民生危机，甚至有可能出现已经出现类似那个解放战争时期长生围困战的情形，大量的病人和医院在网上求助，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要具体的第一负责人习主席来负责，你来调配来运筹帷幄是吧？
好的。
这次的疫情主要爆发前期主要责任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蒋兆良，背后的凶手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就后期的处理还是相当好的。我还有一个要求，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到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他这个声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别人，
你那个民主体制它也有它的弊端，它只现在美国之所以就是它武力强大和这个科技能力强大，它一旦失去了这个优势啊，它一定会内斗，而且它这个权力，这个各省之间啊相互 权力较大，就会产生诸侯割据，只是它现在还没有发生。我们一旦有了这个优势，必将超越美国。
嗯，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只是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喂，你好。
你好。
喂，哎，你好啊，我呢想看到今天讨论的题目呢，我想表达我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民主国家比中国能更好的控制疫情，从过程和制度上、方式上面，我想它肯定是好的。但是呢，结果产生的是怎么样？说老实话，这个疫情不是人为控制，甚至于什么，大家都是面对，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一点，民主国家的它的政权来源全部是公民的选票，所以政府的一切出发点，它肯定是以人民的生命，所有一切为基础，这个为根本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中共呢，它不管怎么控制，数字啊，到最终啊，数字啊，死亡啊，损失数字怎么样，但是它的一切的出发点，它的政权所有的事物出发点是保证政权的稳定，以维稳的思想，从疫情发展到现在，所有的思路全世界人民都看到，都是以维稳为出发点，不是以人民的生命为出发点。所以说呢，即不排除有些，例如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国家，由于它的经济啊、各方面啊、措施啊，甚至于疫情爆发的阶段性爆发的速度啊，甚至于造成的损伤，可能数字上理论，也就是从中共假的数字来说，可能会比中共的数字甚至于反映出还恶劣一点，但是并不能就说就代表了民主国家就不比中国的控制的好。
好的，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接下来我就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刘孟雄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刚刚这位吴先生他也说，即便这个结果显示民主国家的抗疫的这个结果或许没有中国的这个成绩优异，但是呢，民主制度的这种政权它是由公民投票，所以必须要对民众负责。在这里呢，刘先生，我想引述有一位中国网友，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民主国家控制的好不好不一定，但是他会尽量把每一个人当人看，就好像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很牛，甚至超过民主国家，但这都是靠割韭菜换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民主在疫情的面前它不是万金油，它没有办法来解除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威胁与恐吓。那么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谁能更好的应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我想刘孟雄先生，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的看法是事实胜于雄辩。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240倍，但是同期，到2018年为止啊，就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医院的数量只增加了3.55倍，在这个2018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90万亿。但是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啊，只占 GDP 的1.7%，在全世界排名啊是145以外，所以呢，这个对公共卫生的那个系统的基础建设，从这里啊就看得到来讲了，一个政权，它究竟是把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来讲了，它凌驾于人民的那个生命和安全了。就从这个数字里头，我们看得到这个体制的这个弊端。
嗯，
同样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民主的体制，官吏是由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他当然是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为中心。但是中国是的官吏的委任是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个体制造成的嘛？你看湖北省一省之长的王晓东。记者招待会里头讲到口罩的那个产量的问题，一会儿又说108亿个，一会儿又说是18亿个，一会儿又说108万个，那么贻笑大方。所以这些官吏如果是民主选举的话，根本就不会来管制一个5600万人的大省来做一省之长的嘛。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啊， 中国一定要从这次的武汉的这个疫症啊，要反思，必定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好的，
啊，要落实宪法第35条的言论自由，要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署名孙广谋的网友说，体制当然很重要，但是不同民族的思考方式影响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比如都是民主体制，日本在中国遭遇疫情时第一时间选择援助中国，包容华侨，导致自己国家病毒扩散。而相同文化血脉的台湾选择限制物资出口中国并封关，这个行为导致了台湾的疫情得到控制。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日本是出于善良兼济天下，而台湾是自私选择独善其身。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领导没有担当是最大缺失。领导问有困难吗？每天病死这么多人，封城封路，就诊难，复工难，买菜难，何等虚伪无用的问候。有担当的领导应该要问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这位署名叫吕卓的网友他说，昨天还在说中共对瘟疫可以放弃武汉，放弃湖北，甚至放弃13亿韭菜，民主社会能放弃谁呢？中共在玩他们政权的比较优势。那么我想李律师谈谈您的看法，这个专制制度或者像中国这种的所谓的举国体制是否确实有很多的这种优势。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他在星期一报道了，他是说民主国家更擅长于应对疫情，中国对新冠病毒的严厉反应虽然引来了敬佩，但是西方国家知道公共卫生基本上是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您怎么样看呢？这个公众信任是不是是中国政权他们最缺乏的？
对对，完全是对的，网友们说的都挺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回顾一下两个阶段，我刚才没说完的。一个阶段就是疫情，疫情发现阶段和疫情爆发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呢，恰恰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他的这个压制信息，然后他的自己的领导们又忽略了这种疫情爆发的严重性，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然后已经在有人传人的情况之下，那直到了19号的时候。这个钟南山讲话，他才发挥中国才采取相应的措施。19号在钟南山讲话以后，中国的国务院才说，武汉的这个新冠病毒成为乙级，就是乙丙丁的乙啊，乙级的这个疫情发生。那这就已经耽搁了几乎3个星期。那习近平20号讲话又讲了什么东西呢？自己说我20号就开始指挥，要控制。但事实上我们从他20号讲常委会啊，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上的讲话，到2月23号的这个武汉封城的当天，他的这个
您说1月23号武汉的封城是吗？
对，1月23号的他的团拜会上，春节团拜会讲话直至未提这个武汉的疫情，这两点来看，这三天的状态，我们可以推测2月24号的他对疫情在国务院决定了这个武汉疫情属于乙级的时候，他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直到2月22号的时候，他才说武汉要阻断武汉的这种人员往外流，他们也没讲封城，所以他20号讲话，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疫情当成一个严重的，
所以是不是
也
因为这样，在对公众来说，他们很难相信这个国家领导人所说的。那么在公众缺乏信任的情况下，要做到防疫，政府的各项措施是不是更难来执行呢？李律师，
觉得对，不管是跟我们就不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没有公开化，他们内部讲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在一个大的疫情方面，你要相信，第一，老百姓要有知晓权；第二，老百姓他有自己判断能力和自己防御的那个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把那这种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老百姓不知情，或者说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说了些什么，在这种不公开、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导致了疫情的爆发，这是第一个阶段发生的事情。他们隐瞒疫情，然后呢，忽略疫情的爆发发展的严重程度。拖延的采取措施的方法，所以呢，这是专制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的结果。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阶段，当他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治理能力，也在第二个阶段。
但第二个阶段一下子22号他觉得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到23号武汉是封城，封城以后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这样一种措施，包括这个医疗援助、医疗的这个保护品、防护品，包括口罩，严重的短缺，人员的短缺，人们那个求医无门，然后交叉感染变为更为严重。所以武汉从2月23号到30号这一周里面，是武汉市病情爆发的一个另外一个，一个高峰点。以后会有更多的这个研究的论文会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他们没有在采取措施以后，没有按照他原来的法律规定，采取按部就班的，然后迅速的提供医疗保障和救济，导致了这个这一次的封城以后的人的交叉的感染和那个次生的这个人道主义灾难。
好，谢谢您，
这是他的这个专制主义结果。
谢谢您，刘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民主体制。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民主体制，它重人权、重自由、重开放。那么在防范疫情前，很多人说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些做法。那么刚刚几位网友也提到了，例如像他们以台湾、以日本来做一番比较。但是我们看到《经济学人》这个一份经济期刊，他在最近呢做了一篇报道，他说实际上从过往的疫情数据来看，民主国家他在控制和处理疾病爆发方面，他不论是一个穷国还是富国，它要比其他形式的国家处理的都要好，它的死亡率要比其他专制国家要更低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要有一个言论自由、资讯自由、人民知情权，以及对那个官员的权力的制约、监督、制衡，是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在到目前为止，国家卫健委所公告的，就是说全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2700人，这个数字是绝对绝对绝对的不可靠、不可信。为什么？你想想看，那个在武汉的那些那个殡仪馆啊，有一个这个承包的负责人跟那个调查员电话录音里的，我们听得很清楚嘛。他说那个他们是那个日夜不停的那个焚化炉啊，日夜不停的加班，整个全市里的所有的殡仪馆的那个焚化炉都日夜那个加班加点，然后呢61%的尸体也是来自家庭里头弄回来的，38%是来自医院的。还有1%他没讲，应该是在马路上捡回去吧。然后来讲呢，在财经那个杂志有5个记者在那个地线采访了10几个受感染的家庭的时候，有一个定点医院的主治医生说，他有一天他们的医院收了600多个这个重症的病人，但是因为没有那个试纸，所以呢这600多个一个都不能算是确诊的病人。另外一个定点医院的呀，那个主治医生说，他说那天有120多个病者来那个他们那里求诊，有80多个是重症的，结果呢，由于床位的问题啊，只收了5个，其他115个人都把他们回家。
好的。
所以呢，你想想看，连那个河南、重庆的殡仪业的人呢，都组织那个赴武汉支援队来着誓师，有那个图片照出来的。如果这个连其他省市的殡仪业的人都要跑来这个武汉支持，还有搞了40台那个医疗垃圾动物尸体的处理的那些车辆过来，那你想想看，那个如果全国只是死了这个2700人的话，会用的这么大的阵仗吗？这样的一个显然就是说比公布出来的数字啊严重的多，严重的多。
我们就来看看，对，谢谢刘先生。好，谢谢刘先生。
好的，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也就这个看法。他们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Julie Chen 的网友，他说确实是不能比较的，因为中国公布的数字可能是假的，而民主国家却不能造假，所以这样来比较对民主制度是不公平的。另外呢，有这位署名叫傅涛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策肯定有利于中国，天下往往皆为利往，无所谓绝对的对错。而署名中国良心的网友说，中共的举国体制就是慷百姓血汗之慨，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好大喜功，满足我党的历史虚荣心。 另外呢，魏自由这位网友他说，在民主国家里，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根本就不可能扩散，在新闻透明的民主制度里，瘟疫刚露头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中。相反，在专制体制的中国，中共为了政治稳定不公开信息，中共政府瞒报信息并抓捕说出真相的人，导致瘟疫大面积扩散，直到大爆发，祸害全世界。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答案的网友，他说，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再把大事办成丧事，丧事再办成喜事，再对奋斗在一线工作人员的牺牲给予大力表彰，一切都归因于领导人的亲自指挥。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剩下时间也不多，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刚刚也有网友提到说，民主专制谁的抗疫能力会更好，无法比较，因为信息不公开，那么中国方面公布的官方数据也不能完全的相信，所以很难来比较。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李律师，我们看到在周末有一篇这个广泛传播的文章，就是说要防止举国体制被强化。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已经开始陆续的出现了，说中国已经交出了出色的抗疫成绩单，在抗疫胜利之后中国会更加强大。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为什么要说防止举国体制被强化呢？因为他就是担心中国的官媒官方会利用抗疫的成果来显示中国的专制体制也好，举国体制是胜于民主体制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呢？一分钟时间，李律师请您先讲。
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在这样布置，所以他优劣的应该是在一个客观的评价，让人们事后来进行评价。那他现在所有的这一个媒体报道，他这个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最大的区别是他把这些人是营造出来的。我就告诉一个基本的事实，武汉保持上是不收重症病人的，这个大家好好的给这个记住，他是不收重症病人。什么意思呢？你重症病人去后就是死亡，死亡后他就这个国家的这个机构他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他就把一些轻病人，还有呢是已经出现阳病治好了的阴性的病人，把他送进去，然后办个手续，然后出来。这样的话，他从记录上来看，他显示的出这个病疫得到控制，病情得到好转，所以这个治愈率变高。报告所有的数据，在前期的整个的数据来讲，它都是2.1，按照这个死亡，包括他的这个软病都是。计算了一下，全都是2.1，2.1，它是根据这个百分比来进行营造出来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们当然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通过这个疫情来加强自己的恐惧。但是我觉得这次武汉疫情以后，他们已经达不到他们自己想做的，那只是媒体的说法，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不会达到目的的。这一次来讲，他应该是反思这个体制，我前面讲过了，他有他的，他想。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有他的这样一种向西方学习靠拢这样一种倾向，而且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到了习近平统治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法律都置之不顾，他自己登上了舞台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这个不光是举国体制的问题，中国在举国体制之上再加一个皇权体制，
好，
这种状态是中国很严重。
嗯，好，谢谢李律师。抱歉，刘孟雄先生，我只能给您30秒时间，请说。
我觉得归根结底啊，这个通过这次疫情里头这个暴露出来的好多家破人亡，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光是那个湖北那个电影厂的导演那个常凯那个他的姐姐柳凡，一家四口，父母姐弟都在10来天以内全部都感染那个这个疫情啊，就那个全家都那个死了。所以像这些那个不止一家那个他的血泪，就对这样的现行的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啊、不受制衡，然后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资讯流通自由的体制啊，做了最强烈的控诉。我觉得来讲呢，中南海的领导人应该要反思啊，不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啊，经济体制。
好，谢谢刘孟雄先生，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切断你了。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刘孟雄先生以及李静静律师今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批评4种干部防疫不力，习近平是否要地方来背锅？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